荣耀的福音。
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，
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
耶稣是基督，
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神爱我们，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他，得着他，更要活出他。
看啊，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，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。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
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，荣耀的教会出现时，
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快回来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师母，在这个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。今天曾牧师要和弟兄姐妹分享诗篇23篇。现在我来为大家读诗篇23篇1到6节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诗篇23篇。当然，我们是以十字架的救恩完成以后，回头来认识这诗篇23篇的。我们知道，诗篇23篇是大卫自己的经历跟见证，而本来我们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，现今就借着十字架的救恩，让我们与基督有份，使我们外邦人能够经历大卫当时能够经历的。若是信徒连这一层的经历都没有，连这一层的认识都没有，他的光景的确是很成问题的。更可贵的是，借着十字架的救恩，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我们这个世代就能够进入当时大卫所不能进入、不能得着、不能认识的光景中。这也真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这也才能对照出来，能够真认识到新约时代我们现今所应该承受的恩典。而认识神的儿子才得以长大成人，对神儿子的认识太影响我们属灵的光景， 一个人对主的服事追求都本于他对神儿子的认识。当然我们不能停在旧约时代的认识里面，否则差距就太大了。主耶稣以一个创造者却降卑来到受造之物的人群当中，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受羞辱，被践踏，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全了救赎。耶稣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结果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然远大于旧约时代所赐下来的。这诗篇二十三篇本来是一首描述与神关系非常甘甜美好的见证诗歌，但是却在大卫的软弱败坏得罪神的情况下就变了调了，变调成为一首他的自白书。什么自白书呢？是一首衬托出自己不义的自白书，成为一首神定罪凭据的自白书。是你自己都承认神怎么样成为你的牧者，让你不缺乏，在饮食上不缺乏，而且在神的引导上不缺乏，你却把摩西的律法放在一边。神本来就用律法来引导旧约的以色列民嘛，在律法书里面就告诉这些作王的，你多娶妻妾已经不对了，结果大卫还用抢的，用诡诈杀害人的丈夫，抢夺人的妻子。那大卫，你自己做见证说，神既是这样恩待你，赐福你，跟你有这样美好的关系，你为什么还做这样的大恶来得罪神呢？所以当时神就用拿单先知来责备大卫，告诉大卫说，我高你为以色列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然后把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子也交在你怀里，若是你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要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？你为什么要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为什么要藐视神呢？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，救人啊，这个旧造的生命啊，就是一个贫乏有限的生命，往往就经不起神的赐福，也装不了神太大的赐福。神的赐福，这个人就变形了，就压坏了。所以大卫做王以后，才会以他的权势来霸占别人的妻子，才会骄傲自满的要数点以色列的百姓的人数。他忘记了这不是他的国，是神的，虽然他是王，他应该以神为他的王。所以当耶稣这好牧人来到的时候，他就不像在旧约时代的那个样子，单单祝福旧生命，单单祝福我们这个旧人，单单使旧生命不缺乏，在饮食上不缺乏，在引导上不缺乏，在同在上不缺乏，在保护看顾安慰上不缺乏，在恩惠慈爱上不缺乏。不单是这样子，他第一个动作呢，就要叫我他的自己为我们舍命，他来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赎。他第二步，圣灵就要结束我们的旧生命，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得着这丰盛的生命，而成为一个新的族群，是为一个真犹太人，展开了一个新时代，一个新约的时代的开始。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大卫这么说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从这一节我们可以认识到，在新约的时代， 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到十节，圣灵上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满足不缺乏是在基督的里面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，而且圣灵告诉我们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这是大卫当时所不能够进入的，是当时大卫所不能够认识也不能够承受的，因为当时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成全。要达到这样的光景，不是从神那里得着什么而能够不缺乏，而是反过来，你要被神得着。一个完全被神得着的人，十字架的救恩在他身上才能显得完全，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才得着一个不缺乏的基督成为你的生命。活在你里面，基督当然没有缺乏，那也是就是说，这个不缺乏的生命活在你里面，也就是你住在基督的里面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。你需要祷告吗？他就给你一个祷告的灵去祷告。你需要忍耐吗？他就给你一个忍耐的力量让你去忍耐。你需要爱吗？就有一个爱的力量在你里面，让你活出神的爱来。环境上的需要也是从神掌管来供应的。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他必看见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他也必安息在基督的里面，安息在神的手中，自己照着神在环境上的预备，照着神在环境上给你的供应而往前走。当然，你的担子自然就清醒了，这才真正在基督里必不致缺乏。那就不会像雅各书四章三节所说的，我们会有妄求，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里面。所以这是在基督的里面真正才能够达到当时大卫所不能达到的光景，真正达到一个里面一个不缺乏的情形。我们再看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二节，圣经上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。过去以色列人他是守着安息日，好要能够得着安息，但是主耶稣却清楚告诉我们，不是日子使你安息，也不是守着日子能够叫你安息，同样的也不是青草地上，不是水边能使你躺卧安歇，不是一个地方一个环境让你能够满足躺卧，而是得着一个安息的主活在你里面，使你分享他的安息，使他的安息成为你的安息。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没有不安息的，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还能够唱诗歌，还能祷告，不但这样还影响了整个的监狱。我们知道人若是不对的话，纵使是青草地他也躺得不舒坦，躺得不会舒服的。所罗门王就是这样，这么大的赐福，有这么很好的环境给他，他还是觉得虚空，还要娶上千个外国的公主当妃嫔，以这样的外交的手段来巩固他国家，好让他这个国家能够存在列国之中。他就忘记了这个国是神所给的，不是他用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巩固的。可见 神给他这么好的环境，他躺卧的并不舒坦。在马太福音11:28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。约翰福音16:33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不是有没有青草地，不是有没有水边的问题，不是在地上，在世界上寻找满足跟安歇的地方，而是在一个属天的境界，在属天的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，你才能得着满足跟安歇。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。
超过月亮，超过日头，超过星河比比笑，乃是他带金鞭伸手，所写无比的荣耀。
在约翰福音7:38-39，耶稣说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不是从外面来求满足，而是得着一个满足的泉源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泉源在里面涌流出来，而成为我们的满足。所以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就成为我们的满足。我们都知道，圣经里面讲到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故事。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原来已经有5个丈夫了，现在所有的还不是她的，他还不能满足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当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了我们的主耶稣以后，他因着得着这泉源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喜乐而满足。这个泉源在他里面涌流出来，让他就好像忘记了他的干渴，他就放下他原先要去打水的这个水罐的。不但这样，他也忘记了他本来觉得很羞耻的这么一个生活方式，他竟然去把耶稣怎么样影响他，耶稣怎么样感动了他，这些信息传出去，把整个村庄这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就是借着撒玛利亚妇人因着得着的活泉的这么一个转变，竟然影响了整个的村庄。在约翰福音15:11说，这件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句话是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以前所对门徒们说的。他告诉门徒们说，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里边，因为基督要活在我们的里边，一个不改变的喜乐要在我们的里边。所以彼得说，他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他那天晚上他要面对着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，他还一直顾到门徒们的需要。门徒们因着耶稣要离开他们而满了忧愁，实际上最应该忧愁的是耶稣。耶稣不但没有忧愁，而且 耶稣他还能够有喜乐，不但自己有喜乐，还能够把这个喜乐呢能够传递给门徒们。耶稣就安慰门徒们，叫他们不要忧愁，还能够有喜乐，而且应许门徒们说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因为他要去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边。接着我们看第三节，圣经上说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个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也就是他让我重新得力的这个意思。他赐给我新的力量，让我重新得力。让我们来看，在新约时代，在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到六节，圣经上说，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。我们知道旧约时代救人的生命，这个救生命的苏醒是一时性的，是神恩典的工作。一个人都有祷告，都有聚会，那祷告多得神的答应，他就好一点。历史历代许多的复兴都是这样，持续一段时间就消失了，在落下跟苏醒的循环的里边。所以真正的苏醒实际上是在基督的里边，在复活的里边，也就是在新造的里边。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他脱去了旧人，他穿上了新人，新人他永远新鲜，新人不会因时空的影响而变老旧，即使没有落下灰心失丧，没有怀疑，没有疲倦的光景，那就无所谓的苏醒不苏醒的问题了。或者说一个新造的人在复活里面，在天上就永远苏醒。一个人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有份于基督的不改变，在复活里面，就在新造里面，也就在基督的里面，是基督活，就有份于基督的不改变，当然他就永远都是苏醒的。接着说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知道大卫在当时他就有个认识，不是我能否走义路，而是看见神为了他的名必然引导我，免得羞辱神那荣耀尊贵的圣名。然而救人救生命有时引导得了，有时我们就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跟不上去，我们就好像引导不了一样。因为救人本身这个救生命实在是一个悖逆神的生命，神要引导我们，我们不见得会接受他的引导。救生命什么都是有限，他靠神的帮助，帮助也就有限了。当时大卫并不缺乏引导啊，神却一直用律法在引导他，但是大卫却不接受神的引导啊。所以在十字架的救恩成全以后，神就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活在我们的里边。这是大卫当时所进入不了，所承受不了的恩典，但是这却是新约时代基督徒的见证。所以到了新约时代，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一节，圣经上就说，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 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是借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，是他来成全我们。改革的叙述三章四节特别说到，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在加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，在新约的时代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出神所喜悦的事，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活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就不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了。加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的基督的，就是披戴的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袍了。所以就不是讲到神为了他的名引导我们来走义路，这个不错了，这个认识在旧约时代就有了。但是更可贵的是，基督在我们里面要活出他的义来，让人看见我们就走在一条义路上，我们披戴了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袍了。所以犹太人跟基督徒里面的光景就差很多，一个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的人，这样的生活跟一个旧生命靠神的引导而活，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光景，完全不同的境界啊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承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呢？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，我们要感谢神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是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付出那生命的代价是何等的大。你要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从我们里面来活出来，真正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老自己不再是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就不会像让旧约的时代让圣灵来引导这个旧生命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这个旧生命有时候接受你的引导，有时候就不接受你的引导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让你成我们的生命，从我们的里面真实能够活出一条让人看见我们真是一个义人，真是走在一条义路上。感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荣耀的福音》节目。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-261-3272，718-261-3272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inchristgg.org。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。最后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